今天我们要用诗篇第八十四篇来分享这个信息，名字叫做可想耶和华的愿语。可想耶和华的愿语，我们一起来读诗篇第八十四篇。万军之耶和华啊，你的居所何等可爱，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愿语。我的心肠，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。万军之耶和华，我的王，我的神啊，在你祭坛那里，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，燕子为自己找着暴雏之窝。如此，住在你殿中的变为有福，他们仍要赞美你。靠你有力量，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，这人变为有福。他们经过流泪谷，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，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泉谷。他们行走，力上加力，个人到锡安朝见神。耶和华万军之神啊，求你听我的祷告。雅各的神啊，求你留心听。神啊，你是我们的盾牌，求你垂顾观看你受膏者的面，在你的院宇住一日，胜似在别处住千日。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，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，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，是盾牌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。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，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。万军之耶和华啊，倚靠你的人变为有福。曾经把我们基督徒的信仰总结为四点：有神，我们相信有神，我们不相信无神；有罪，我们承认人是罪人，得罪了神，与神分开。有救，罪的结果让人遭遇苦难，遭遇死亡，但是神差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拯救，相信他，跟从他，就离开死亡，离开审判，得着神的恩典。第四个是有家，有家，我们虽然每个人有自己的家，但是教会是我们今生属灵的家，永恒的天国是我们永恒的家。我们称神作天父，意思就是说他是家长，我们是弟兄姐妹，我们都是儿女。所以有神是家的本源，有罪就讲到人离家流浪，有救就代表相信的人有家可回，有家就代表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有永恒的归宿。3月15号我们第一次网上崇拜的时候，我们用诗篇90篇第一节说，主啊，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。今天的第一节是万军之耶和华啊，你的居所何等可爱。这个居所就是家，就是归宿。圣殿是犹太人心灵的归宿，就好像教会是基督徒今生属灵的家。我们有几个礼拜时间不能够聚在一起崇拜，我想大家一定很怀念这个属灵的家相聚的时刻。所以在这几个礼拜中间，我们虽然继续有团契，有小组，有主日学，有祷告会，但是我们就没有聚在一起的聚会或者午餐，我们没有实际聚在一起的交通分享，彼此相爱，肢体生活，我们没有在一起彼此安慰，彼此欢笑，一同欢笑，一同哀哭的经历。诗篇八十四篇中间就描述了家中的喜乐，离家的孤单，回家的艰难。在这段圣经里面，首先我们想到第一段是从心灵中间，心里的对神的爱慕，以至于可想到圣殿来敬拜。 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知道我们人生的意义就是得到主的爱，传扬主的爱，在主的爱中间彼此相爱。神爱不爱我们？我们知道神爱世人，神爱我们每一个人。可是你爱神吗？你爱神的儿女？你爱神的家吗？诗篇开始说，万军之耶和华，你的居所何等可爱。诗人对圣殿有一个可爱的感觉。我想我们很多人都参观过白宫，中国的故宫，英国的白金汉宫，甚至俄国的克里姆林宫等等。大多数人对于王宫的形容是富丽堂皇，高大宏伟，有的是古色古香，很少人会用 lovely， 很少人会用可爱来形容这个宫殿。那诗人说，你的居所何等可爱，不是对这个房子 有感情，其实是对主人，是对家人有那种爱的感觉，爱的联系。我们的教堂是在1993年建造起来的，我们的新堂是2016年建造起来的。我记得很多当年一起来建造教堂的弟兄姐妹，对于这样一个属灵的家，对于这个空间有格外的感情。虽然我们可以在网上敬拜，但是我们心中还是切慕能够早日回到一起。而这个家最重要的就是家的主人，家里面的人，不是房子，是人。中国有一篇文章叫做《陋室铭》，里面说：“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；水不在深，有龙则灵。”犹太人对圣殿与圣城耶路撒冷有特别的感情。每年犹太人在逾越节最后都会讲一句话说 ：“Next year in Jerusalem。”明年我们回耶路撒冷去。去干嘛？去建造圣殿，去敬拜神，去彼此分享团契，过一个在神爱中的一个家庭彼此连结的生活。所以我想我们知道，一个军队是不是精锐在于元帅是谁，一个王国是否伟大在于君王是谁，天国与圣殿的美好在于至高的主宰。诗人在这边呼喊说，我的王，我的神啊。神的儿女不单认识神是荣耀伟大，不只是客观头脑的认识，更主观感受神的恩典与神对我们的爱，我们也愿意去爱神。我想这是每一个人心中一个真实的需要，人需要一个比自己更高的那一位，我们去敬拜他，去跟随他，我们也接受他对我们人生的要求，以至于我们就不断的努力向前。但当我们失败的时候，我们也接受他对我们的接纳与保护安慰。这边讲到我的王，我的神，王是管理生活的主宰，神是管理我们心灵信仰的主宰。中国人有一句话说，这个人无法无天就不可救药，无法就是没有王法，无天就是不接受神的管理，没有王法就没有王的保护，没有神的管理就没有神的恩典。所以我的神，我的王就讲到我们，所以爱慕圣殿，爱慕神的家，是因为神就是这一位君王。很有趣的，当耶稣在被犹太人公会控告的时候，就说因为他自称是神，所以要控告他。犹太人把耶稣带到比拉多面前的时候，控告的罪名不是他自称是神，乃是他自称是王。啊，这是很有意思的。我的王，我的神，神不单管理我们的信仰，管理我们的生命，更管理我们的生活，更管理我们的一切。在你祭坛那里，麻雀为自己找到房屋，燕子为自己找到抱雏之窝。圣经里面，从人类开始，许多人从亚伯、该隐、挪亚、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、约伯，许许多多的古人， 他们人生中间有一件很特别重要的事情，就是建造祭坛献祭。祭坛就代表对神的爱，对神的奉献，是敬虔信仰必然要有的行动。祭坛在圣所的入口，圣所里面是敬拜神的地方。我想熟悉圣经的人知道，会幕或者圣殿最重要的地方在圣所，而祭坛是在圣所的外面，圣所的门口，等于是神跟人相会的地方。人透过祭坛的献祭，罪得到洗净，就可以进到圣所，进到至圣所来敬拜神。有罪的人见不到神，也不敢见神，因为见到神我们的命就没有了。但是人又需要见神，因为离开神我们的生命没有意义，我们的生命没有帮助，我们生命受到罪恶的捆绑，无法脱离。在圣经里面的以西结书里面描述的新的永恒中间的圣殿里面，祭坛在整个圣殿区的最中心的位置。祭坛虽然是非常的神圣，但这篇诗篇里面讲到祭坛是非常的平易近人。麻雀找着房屋，燕子找着抱雏之窝。麻雀是本地的一种鸟，燕子是候鸟，飞来飞去。不管是常留在这边的或者来来去去的人，都可以进到圣殿，甚至连这样一个鸟都以神的家为他们的家，在其间居住，在其间生儿育女，抚养成长。所以诗人就在描述说，住在你殿中的便为有福。今天在耶路撒冷虽然没有实质的圣殿，虽然我们教堂房子也不能等同于实质的圣殿，但是我们每一个家庭里面，我们每一个人生命中间应该要有祭坛，应该要有祭坛，在敬拜神，在神的恩典中间彼此相爱，在与神的灵修祷告，在读经中间默想中间，在这样一个神的爱的氛围里面，在这样一个家庭里面能够养育儿童成长。住在你殿中的就是生活跟信仰连接在一起，便为有福。就让我们想到诗篇二十三篇第六节，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，这是何等有福的 一幅图画。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。因为最近这个瘟疫的影响，大家好几个礼拜不能到教堂聚会，你会不会觉得怪怪的？该聚会的时间不在教会，该常常见到的这些人，有的喜欢，有的跟你有摩擦，但是见不到了，是不是若有所失？我回忆到很多年前，我小的时候在教会里面成长，每个礼拜都去参加教会团契，特别我们年轻的时候青少年团契礼拜六晚上固定的聚会，参加的时候不一定很珍惜。然后到了我考上大学在台湾要去成功领受军训的时候，那就出去大概六个礼拜不能参加聚会。每到礼拜六晚上我就看手表，心里就想念着我家所参加的这个教会，想念这个青年团契，这个时间该唱诗了，这时间该祷告了，这时间小组分享，这个时间大家去吃宵夜，在那边讲话聊天，然后 这时候大家就快快乐乐的回家去了。然后呢，每到一个时间我就叹一口气，哎，我不在，好想念，好想念。哇，这是几十年以前的事情了。我想今天可能很多人也都有类似的这种经历，这是我们心里的爱慕，我们爱慕神，所以我们也爱神的家，我们也爱到神面前来敬拜。而诗篇的下一段就有另外一个图画，第一幅图画讲到圣殿，神的居所，讲到祭坛，第二幅图画呢就是讲到旷野，旷野中间的种种的遭遇，种种的经历。 这边说靠你有力量，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这些心里思念圣殿的这一群人，他身在异乡在旷野，他心中却想念圣城圣殿，于是他选择走向一条朝圣向着圣城圣殿而去的路上。诗篇说这些人是有福的人。常常我们基督徒会在想为一个讨论一个问题，说到底我们的信仰是我们人在找神，还是神来找我们，到底是谁找谁？有人说那个其实没有差别，反正最后我们认识神了，不管神找到我，我找到神，最后是皆大欢喜，互相在一起就好了。那有人把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扩张到这个夫妻的结合，到底是男的追女的，还是女的追男的？那反正夫妻已经结婚了，后悔已经来不及了，谁先追谁无所谓了，就是这样凑合着下去吧。其实不然，信仰如果是人努力争取得到的，遇到困难的时候人努力维持自己的信仰，碰到困难人恐怕撑不下去。但是如果我们的信仰是神来找我们，我们的软弱他知道，我们的困难他要保护，有这样一个盼望，有这样一个信心，我们就不害怕了。心中向往锡安大道是人的责任，渴望神的家，渴望向神走去，但是这是靠你有力量，就是神的恩典进到我们的人生中间，这是一个双向的主动，神先主动，我们也回应，我们也要主动。但是呢，神是永远的开始，永远结束的那一位，神创始成终。在礼拜二小组查经预查，我们查到十诫的第三诫，就有弟兄姐妹谈到这样子的问题，看到神的标准，神的要求是何等的高，想到自己是常常软弱跌倒，常常有一些黑暗污秽，我们心中环境中间随时随地都会有一些东西成为我们的偶像，我们容易妄称神的名，我们容易触犯十诫，看到人的不足，看到人的软弱，我们越想会越灰心。可是当我们想到这个诗篇里面说心中向往锡安大道，是因为靠着神有力量，这是神的命定，这是神所定的一个方向，是神所施的恩典，我们紧紧的抓住，他是可靠的，我们纵然不可靠，他永远可靠，我们就有确据，我们就可以得到力量继续的向前。而有这样一个命定的确据以后，我们就展开一条朝圣道路的人生。圣经上说他们经过流泪谷，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。流泪谷有一点像诗篇二十三篇里面的死因幽谷，很多人在考察到底是什么地点，圣经学者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，但是可以想象这个应该是去圣城去圣殿路上会经过的一个幽谷，经过一个干旱疲乏无水之地。有人以为说这个流泪谷在锡安，在耶路撒冷附近，里面长满了桑树或者是乳香树，这个树里面有一些的枝叶树脂流出来，别人看到好像是眼泪，也有人认为说这个基列地产生的一种乳香，就是用树的这种分泌物所做出来的。如果这个是流泪谷，就让人想到好像一粒沙子进到了贝壳里面，对这个贝壳造成很多的痛苦跟伤害，但是它的分泌物把沙子包围了以后，慢慢就形成为珍珠。 流泪谷流的眼泪是神所珍惜的。当我们愿意往神的方向去的时候，我们经历到难处，我们也许心中流泪，也许外面流泪。我们记得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，客西马尼园是一个种橄榄树的园子，客西马尼就是橄榄榨油的意思。真正人生美好的灵性，美好的成就，神的恩典也在人的流泪中间渐渐彰显出来。我想我们很多人都会有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流泪的经历，外面环境险恶，处处陷阱，许多别人好像对你很好的表现，但他的动机是不是很好呢？我们不知道。几个月前我姐姐来看我们，看我们的那两天，她收到一个短信，恭祝她生日快乐。她就说，这个人我不认得啊，到底是谁来祝我生日快乐呢？怎么这么热情呢？其他好朋友啊什么，大家各自忙，没有什么人在乎他什么时候生日。最后他按耐不住心中的好奇，就打电话问他说，谢谢你祝我生日快乐，但是你到底是谁啊？最后发现他原来是一个坟地的 sales person， 不知道还能够祝他多少次生日快乐。人家对我们有很好的表现，但他的动机怎么样我们不知道。我们人生在世都会经历苦难，都会流泪，但是这一些爱慕圣殿走向圣城的人，他们的眼泪带他们进到泉源之地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神看顾，神知道，神出手拯救保护。诗人曾经跟神这样祷告说，我几次的流离你都记述，求你把我的眼泪装在你的皮带里，这不都记在你的册子上吗？神的儿女渴慕敬拜神，历经旷野干旱之地，神要带我们进到水泉充满的地方。就好像耶稣曾经对撒玛利亚妇人说，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，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，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，直涌到永生。人生总是会碰到困难，面对困难的时候，或者你想要改变环境非常非常的困难，或者你改变内心其实也很不容易，但是当你邀请神进到你的心中的时候，神可以改变我们的内心。常常我们内心改变了以后，外面的困难就变得不困难了，变得不困难以后，渐渐那些困难也就渐渐消失了。我想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有这样子的经历。这边说，不只是流泪谷变成泉源之地，而且还有秋雨之福。不只是环境，地上的环境改变了，还有神的恩典，秋雨之福从上而来。流泪是里面的水源，泉源是外面地上的水源。这里讲到的秋雨之福是天上降下来的水源，代表人尽力之外，环境改变了，神又赐下超自然，超过所求所想的福气，赐给这些内心改变、心意更新的人。圣经说他们行走力上加力，力上加力不是自然的现象。我想我们力气会渐渐的衰败，这是一般自然的人，年纪渐渐老迈，记忆渐渐丧失，力气渐渐衰弱。打仗的时候一鼓作气，再而衰，三而竭，人的力量是越来越少的，怎么可能有所谓打不死的小强？电池的电越用越少，但是如果你给电池充电就可以持续。 一般人的安息是停止继续用电，停止消耗能量，但是唯有神的恩典，等候神，神给你充电，神给你力上加力的恩典。以赛亚书说，疲乏的他赐能力，软弱的他加力量，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，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，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，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，他们奔跑却不困倦，行走却不疲乏。所以个人就到锡安来朝见神，目的是锡安，过程是流泪谷、泉源之地，经历是秋雨之福。许多人想到的不是力上加力，力量的力，许多人想象的是力上加力，利益的利，想要利益上面力上加力的人，他的人生最后就是烧成灰烬。从神得利跟从世界得到利益，两者的区别就在于你的目的是什么。你走向锡安去圣殿敬拜神、亲近神，还是你走向世界去敬拜偶像？你的奔跑是消耗还是充电？圣经里面讲到但以理，描述但以理说，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，所以显然超乎其余的总长和总督，王又想立他治理通国。但以理在朝廷做高官，但是他外面的表现根源在于他里面有美好的灵性。美好灵性的原因在哪里？但以理书第六章描述说，他楼上的窗户开向哪里？开向耶路撒冷，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。当我们有了正确的方向，当我们找到正确的对象，我们来倚靠他，我们就有力量继续的向前。在这边诗篇八十四篇的图画又改变了，起先是一个圣所、圣殿、祭坛的图画，然后是一个流泪谷、泉源之地、秋雨之福这条朝圣道路的图画。那在这边诗人开始跟神大声的呼求，大声的呼求。这个图画不再是辉煌雄伟的宫殿，或者是艰困流离的朝圣，而是一个战争的场面。因为他对神说，你是我们的盾牌，你是我们的盾牌。这有点像诗篇二十三篇第五节说，在我敌人面前，是另外一幅图画，另外一个景象。在走向圣殿的道路上面，诗人这个时候发出迫切大声的祷告，向神呼求，万军之耶和华，耶和华万军之神啊，神啊，你是我们的盾牌。显明这个时候他们的环境是在一个属灵的战场之上，面对凶恶的敌人。万军之耶和华，神的大能给百姓属天超自然的力量，神是我们的盾牌，是我们的避难所，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保护。盾牌在什么时候派得上用场呢？当敌人的攻击，比敌人的刀枪弓箭来临的时候，我们要躲在盾牌后面。难处来临，仇敌攻击的时候，我们不要自己挺身而出，我们要躲在耶稣的后面。我想大家可以想一下，我们人生中间有哪一些的征战，有哪一些的仇敌，有哪一些的攻击临到，我们思想提醒我们自己，受到难处，面临仇敌攻击在战场上的时候，我们要躲在耶稣后面，向耶稣呼求，他是我们的盾牌，是我们的避难所，必定保护你。诗人在这边求告说，求你垂顾观看你受膏者的面。他不只是为自己祷告，他求神保护、关照、 观看神的受膏者。谁是受膏者呢？应该就是当时的君王、祭司或者先知，就今天来说就是教会的同工、教会的长老执事、教会的传道人、教会各样团契的带领人。俗语说擒贼要怎么样？先擒王。打蛇要打哪里？打七寸，要打要害。仇敌攻击教会，对象就是这些服侍神的人。我想过去有一段时间，在中国的教会受到一些政治上的限制，被严格的管理，我们花很多的时间想要关心，想要为他们祷告。有一位从中国来的传道人，我们就请他来我们的祷告会分享。那当然他讲话又有很多的他心中的顾虑吧，所以呢我感觉他讲的中国教会的情形是了解状况的人更明白，不了解的人呢好像于雾里看花，伸手不见五指，不能明白。那在他分享的最后，我就问他说，有什么事情是我们海外的教会可以为中国教会祷告？他说，我们不求逼迫过去，总是有逼迫的，越大的逼迫让教会更加的健康成长健壮，但是要为教会祷告，求神兴起下一代的领袖，带领教会的人有这样一个坚强的心智，有这样一个健康的灵性，有这样一颗爱主爱人的心，有这样一个愿意奉献摆上付出代价的心。求主保守教会有一些新的神的仆人被兴起来，求主保守教会继续到学校去对年轻人有福音的工作。有了这样子的祷告，神听这样的祷告，中国教会就非常有希望。所以我们不只是为教会里面已经有的同工带领的弟兄姐妹来祷告，我们更求神保护，继续在高抹更多的人起来服侍他。这个时候诗歌又转到另外一个角度，讲到不单求神保护那些受膏者领导的这些神的仆人们，我们每一个人也要有一个选择。在你的院宇住一日，胜似在别处住千日，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，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。除了求神保护属灵的领袖，我们要做自己的选择，而自己的选择是用信仰作为选择的优先条件。我想这个意思不是要基督徒放弃今生所有工作职位，或者甚至一些物质方面的追求，不是过一个这个苦行僧的日子。神是要我们看见事情背后的真相，什么是恶人的帐篷？其实是为了利益出卖灵魂的地方，为了暂时的舒适，失去了永恒的恩典，这是最为可惜的事情。许多人找工作只有一个单一条件，就是钱要多，薪水要好。但是呢，我劝他们不可以为了薪水而不顾一切的代价。我们不可以为工作牺牲我们个人的健康。我们不能为工作牺牲我们家庭跟家人相处的时间。我们不能因为工作而牺牲我们侍奉跟敬拜的优先。所以这是每一个神的儿女要做出选择，不是看表面的好处，看背后要付的代价，而想到我们人生最重要的是跟神的关系，是在神的爱中跟人的关系，跟自己的关系。这边描述说，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，是盾牌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。恶人帐篷里的种种好处，怎么比得上神的恩惠荣耀呢？耶稣说，生命不胜于饮食吗？ 身体不胜于衣裳吗？我们要选的是吃好喝好穿好，却灵魂扭曲生命丑陋吗？还是我们要选择简单的生活，丰富的心灵，满有从神而来内在的喜乐，天上的平安呢？在这篇诗篇最后讲到说，神所赐的种种的恩典，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，这都是永恒属天的恩典。万军之耶和华，倚靠你的人变为有福。在艰难的人生中间，最大的盼望就是得到神所赐的好处与福分。神的恩典没有条件，但神的恩典有要求。神要求我们过一个长大成人的生活。这边不是说好处不给那些什么人，行动正直的人。行动正直的人的意思是那些走在正确对的道路上面的人。什么人会有福呢？倚靠你的人会有福。倚靠你就是孩童的信心，不靠自己的人，既是长大成人的生活，行动正直，走在对的路上，也保有孩童的信心，完全倚靠你，不倚靠自己。所以这是一个真正的神儿女生命生活的见证，是非常的单纯，非常的像孩童一样单纯，也是非常的成熟，像长大成人的思想周密，有丰富人生经历的人，对神认识，对世界认识的人，我们能够彰显出神是各样的好处，他没有留下一样好处，彰显出神同在的福气。我觉得诗篇八十四篇这三个段落很像是诗篇二十三篇的四节到六节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这好像流泪谷，在我敌人面前好像是求神做盾牌来保护我们，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是第一开始对神愿语的这种渴慕。这是一个基督徒的人生，而这边的次序是先从渴慕神，神的家，然后进到朝圣的这一条道路，然后面对属灵的征战，最后是得着凯旋，得着神恩典各样的福气。这是美好的人生。在我们这样一个困难的时候，谁给我们安慰，谁给我们盼望呢？基督徒我们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，就是我们相信神，神用他的话，把他的爱，把他的安慰告诉我们，盼望这个能够活在我们的人生中间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向你献上满心的感谢。这一篇诗篇里面虽然是多年前所写的，其中所描述的环境可能我们跟今天的环境不完全一致，但这个环境背后种种的挑战，种种的难处，种种的艰难，种种的盼望，是我们今天可以应用在我们环境里面的。求主帮助我们走向这一条道路，从流泪谷变成泉源之地，得着秋雨之福，最后在你的殿中向你敬拜，得着你成为我们的日头，成为我们的光，成为我们的引导，成为我们的盾牌，成为我们的保护，成为我们的安全，成为我们的喜乐。我们恭敬地把弟兄姐妹，把每一位交在主的手中，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